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作者心莲，已有较长时间没回原籍了。我们一家三口决定回去看看。我们回到了原籍，自然是先到大姐家，再到二姐家。第一天，大姐家请客，参加者有大姐一家、二姐一家和我们一家，约十七八个人。二姐的孙女欢笑也来了，但是就是精神不起来，脸蜡黄的，显得很疲惫。据二姐说，孙女病了，发烧、咳嗽，不想吃饭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喝水也不行，在医院打点滴，七天一个疗程，已经第十三天了，也不管用，看来还得继续打。第二天，二姐家请客，欢笑依然是那样，病情不见好转。饭后，我回到了二姐家，二姐给我打开电视，自己就去忙了。我和欢笑一人坐一个沙发，虽然开着电视，却也无心观看，看着孩子坐卧不安的难受样子，真可怜。于是我说，欢笑，舅爷爷能看好你的病。欢笑把脸转向我，有气无力地问，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他问我怎么看，我让他拿来一张纸和笔。我问欢笑几岁了，上几年级，他告诉我九岁了，上三年级。我又问，你在学校是不是经常组词造句，填写同义词反义词？他说是。我说如果你能答对我出的题，你的病就好。他说你出题吧。我在纸上写了一个真字，让他在下面写出反义词来。他立即写出一个假字，我又写了一个善字，他马上写出一个恶字，我写出第三个字人。他想了一会儿，用手去摸头，我知道他遇到了难题，就引导着他去想，但还是想不出来。于是我说，某某党喜欢战天斗地，喜欢争斗，你看这个斗行不行？他想了想说行。我让他写出来，写完后我问他，上面一行真善人和下面一行假恶斗，谁好谁坏？他回答，上面的好，下面的坏。于是我让他在上面写个好字，在下面写个坏字，然后我告诉他，下面四个字不好就把它划掉吧。他照办了，再让他把上面四个字连起来念，默念就行，念的时候查数，念一遍查一下手指头，念上一百遍你的病就好了，试试吧。天真的孩子一边默念着真善人好，一边数着手指头。我仔细地观察着孩子的变化，大约念了二十几遍的时候，我看到孩子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起来，然后他抬起头看看我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高兴地对我说，舅爷爷还真管用嘞。我对他点点头说，继续念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大概也就三分钟，孩子已经完全像个健康的孩子一样，开始给我提出一些问题。舅爷爷，这办法这么灵，是谁教你的？我告诉他是我的老师。他问，你的老师是谁？我告诉了他，他又问我，你的老师怎么那么厉害，是多大的官，他管谁？我问他，你看过西游记不？他回答说看过。我问，在西游记中谁厉害？他回答，孙悟空厉害。我又问，比孙悟空厉害的是谁？他回答，如来佛。于是我告诉他，我的老师是管如来佛的。他的兴趣完全被提上来了，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，天真的渴求我，舅爷爷，我也想见见你的老师行吗？我能见到他吗？我回答，现在不行，我的老师很忙，他有一亿的徒弟需要他照顾，还有许多许多事情要做，他现在正在美国做传法救人，因为我怕他不懂渡人的含义，就说成是传法救人的事情。这个法的名字叫做法轮大法， 真是按人就是法轮大法的特性。他问，你的老师什么时候来中国？我还是想见他。我告诉他，快了。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，有的国家学校还专设这门课程，唯独中国某某党不让学。他说，某某党真坏，我找他去。我说，某某党干了许多坏事，很快天就要惩罚他了。在惩罚他的时候，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要受牵连，所以你应该退出那个少先队组织，你自己起一个名字也行，用小名也行，我给你退了。他拿起笔写下了他的小名。我嘱咐他以后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，就不会得病了，学习成绩还能得第一。他郑重地点点头，舅爷爷，我记住了。欢笑的问题问完了，故事也似乎结束了。这时他告诉我他饿了，想吃东西，问我行不。我说那就吃一点吧。他找出一包蛋糕，我让他拿出一个掰开先吃一半，因为14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并且让他细嚼慢咽。吃完他说还想吃，就又吃了剩下的那一半，感觉不过瘾就又吃了2个。我告诉他不能再吃了，等晚上吃饭时再吃吧。结果到吃晚饭时，欢笑已经完全正常了。